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6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务院和政要谴责中共，要求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第107九天学习班；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务院和政要谴责中共，要求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奥运前夕，中共对11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28年，美国国务院和北美政要、律师纷纷谴责，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徐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4日遭中共非法判刑，徐娜被网判8年。另外10位学员分别为李宗泽、郑玉杰、李立新、郑艳美，被非法判刑5年，邓静静、张任飞、刘强、孟庆霞被非法判刑4年，李嘉轩、焦孟娇被非法判刑2年。据英文大纪元报道，美国国务院1月21日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一位国务院官员在电邮中称，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包括为其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这位官员援引了有关酷刑和严厉判决的报告说，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共政府至今仍在打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美国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对英文大纪元说，中共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打击是无情的，这次对提供疫情信息的法轮功学员的最新攻击，是他们暴行的最新证据，更有理由切断与中共的联系，停止支持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委员约翰尼·摩尔牧师说，面对中共在冬季奥运开幕前几周的判决，是需要道德明确性的时刻，我们要清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中共正在奥运会前抓捕民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以及美国的盟友都需要与中共划清界限，对那些一直挥舞着社会正义旗帜的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现在正在面临着考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对法轮功学员的重判与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有直接联系，中共的目的是恐吓表达不同声音的人。加拿大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为筹备奥运会采取的这些极端措施完全符合中共政权通过压制异议声音以优先考虑其所谓形象的一贯做法。中共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所谓国际形象，并常常试图阻止关键信息外泄，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和重大国际活动之前。吉尼斯议员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倡导中国的言论自由，特别是为那些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提供言论自由。
濒死体验中获启示，德国学员感恩大法救度。在医疗保健系统工作，今年62岁的德国法轮功学员索尼亚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说，在医生关掉所有的仪器和氧气管之后，我在生死两界之间转了一圈，被李洪志师傅救了回来，而那时我还没有开始练法轮功。索尼亚感恩地说，我的生命就是法轮大法给的。被医生放弃治疗的索尼亚，在一次神奇的濒死体验之后， 获得了新生和启示，找到了返回自己真正家园的路。那是1995年的年底，索尼亚去牙医那里拔了两颗智齿，当时只觉得身体不太对劲儿，但说不好是什么。回家几天后，他开始发高烧不退，去一家大医院检查，医生一开始不能断定原因，听说他刚拔过牙，马上查看口腔，发现里面全都黑了。化验后确定是拔牙时血液被感染了，毒素已经通过血液从头部蔓延到全身。索尼亚回忆道，几天后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医院里躺了4个星期，一直处于昏迷，需要通过呼吸机维持生命。当我连续高烧5天后，医生们都认为我没有希望了，决定关掉呼吸机。那时索尼亚才35岁，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在经历许多生活的起落之后，儿子是他唯一的爱和牵挂。所有的仪器都关了，病床上索尼亚双目紧闭，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但在另外空间里他的意识很清楚。他说，我听到有人来接我，要带我离开。我对他说，我不能走，我的儿子还很小，他只有我一个亲人，我得留下来照顾他。那个声音温和亲切，语气肯定，他对我说，你这个想法在这里是不错，但是也只限于在这里，我们会照顾你的儿子，而且比任何人都照顾得好，你愿意和我们走吗？得到这个保证后，索尼亚放心了，他同意离开。索尼亚描述，我感到自己进了一个非常快的电梯里，电梯飞速往上，就好像1分钟能上1000层楼那样。之后我来到一个房间，看不到墙，里面充满了白色和金色的光，明亮而柔和。我站在里面，还听见音乐声，感觉到暖暖的，心满意足，感到自己像是一颗水珠回到了大海。索尼亚接着说，我感到自己所在的是一个测试，谁都不进来，而对我这是一种保护。我没有害怕或者担心，只听到一个法庭上的声音，他们在审理我的案子。一个原告说我有多么坏，列举出10件我做过的坏事。随着他的陈述，一幕幕发生过的事情作为证据放映出来，大小坏事都有，都是我做过的。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个地方钻下去。我当时想，如果我是听众，一定会惩罚这个坏人的。这个声音结束后，前面引领我来这里的那个声音又出现了。索尼亚说，他好像是我的律师，他说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也同样列举了10件我做的好事，哪怕是很小的事，同样一一放映出来。那些很微小的事，我自己都忘了。听完他的辩护，我又觉得自己还不错。辩护律师说完后，索尼亚听到很多声音在讨论是否应该让他回到人间。他回忆说，他们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行还是不行。我的辩护律师又出现了，我发现他不仅是律师，还是在这个法庭中最终做决定的人。他想让我回到人间继续活下去。他对我说，如果你同意就可以回人间，因为回到原有的身体延长生命，比让你重新转生从头再来要简单些，这样你就能及时赶上了。他又说，我担保这一次一定能成功。到底能赶上什么，或者在什么事情上成功，索尼亚当时还不明白，但他感到那个声音穿越自己的灵魂。他说，我这一生从未感受过这样深厚的信任、希望、温暖和慈悲，我感受到救赎，我感动地哭了。这时病床上的索尼亚也睁开了眼，墙上的指针才走过10分钟。医生们见他居然醒了过来，身体也能活动了，无不称奇。经历了这件事，索尼亚发生了很大改变。他说，在那次濒死体验之后，我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看淡了很多，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这个给了我新生的人，得到他的引导，完成我的使命。我知道我一定会找到的，因为是他让我回到了人间。1997年8月的一天，索尼亚忽然有些不安，很想上街买东西，但说不清要买的具体是什么。他感到自己被一股力量吸引着到了市中心，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找那个东西。当他走进一家超市的报纸杂志栏时，下意识地停下来翻阅。猛地，他的左手在一张彩页上停住了。他说，在一本杂志里，我一眼看到了师傅的照片，穿着金黄色的练功服。我知道他就是为我辩护，为我担保的人。我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那是一篇介绍法轮功的报道，那时法轮功在德国还没有大面积传开。根据文章中提供的信息，他马上和当地的华人同修联系上了。将近25个年头过去了，索尼亚的生活因为修炼大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依然在医疗保健系统工作，帮助不同的弱势群体。他的儿子也已成家立业，他说，我没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通过修炼，我的性格变得平和，我对周围所有的人都给予真心的帮助，无论他们对我是凶是好，我都不再像过去那样跟人争对错，而是真心希望他们好。索尼亚的外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前他练过女子自卫格斗，现在他微微发福，看上去比较亲切温和，不那么令人生畏了。许多过去的熟人都认不出他了，他说。通过修炼，我体会到当一个生命有大法引导时是多么美好。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大法的美好。恭祝师父中国传统新年快乐，谢谢师父。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2年1月17日至23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匹兹堡、格里利、德梅因和欧洲波兰的托伦上演了11场演出，各地政要纷纷给演出颁发褒奖，并鼓励民众观赏神韵。美国前任驻华大使、前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的夫人克里斯汀·布兰斯塔德与一同前来观看神韵的林恩·弗兰克、史蒂文·丘吉尔、比尔·弗兰克都赞赏神韵在节目中表达信仰内涵和神性的勇气。特里·布兰斯塔德于2017年至2020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此前他担任爱荷华州州长累计达22年，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有的观众在观赏演出后表示，他们15年前就渴望看到神韵演出，终于如愿以偿，深感幸福。有的庆幸自己未被疫情所困，能现场接收到神韵台上台下的满场纯真能量。也有观众表示，神韵的美丽和内涵不仅是人间仅有，更展现了爱和凝聚人心的力量。
在即将迎接中国新年之际，台湾双北地区千余名法轮功学员于今年1月16号齐聚台北自由广场，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他们双手合十齐诵，恭祝师尊新年好，感谢师恩慈悲普渡。随后，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殊胜美好，以及展望来年新气象的祝福。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月15及22日分别在汉密尔顿市中心、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并恭祝师尊过年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的表演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学员们希望在这疫情的艰难和特殊时期，能够给人们带去希望和祝福。
墨西哥普埃布拉市的法轮功学员1月15号在当地的有机食品市场上，通过各种活动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们展示了五套功法，并做了腰鼓表演等，在集市期间与民众分享真善忍原则以及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验，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过许多弘法活动。
土耳其梅尔辛市书展由于疫情停办了近两年，2021年11月20日至28日恢复举办。法轮功学员在书展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受到欢迎。许多民众在现场学练法轮功。梅尔辛市长和三个区的区长来造访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托罗斯拉尔区长还现场拍摄了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表示要将录像在他的社交平台上播放。
首尔天梯书店举办第100期九天学习班。今年1月4号至12号，位于韩国首尔龙山区的天梯书店举办了第100期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首尔天梯书店自2015年7月1号开业以来，每月都举办法轮大法九天班，为初学者免费教功。在过去的6年里，参加九天班学练法轮功者已超过1000人。虽然是短暂的九天时间，可对每位参加者来说，九天的感悟是难忘的，也为他们得到而精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举办第100期九天学习班的时候，以前参加过九天班的学员们也发来了祝贺。
前韩国文化放送的广播节目制作人兼放送作家金炯一，自去年4月份参加九天班后，至今每周日上午都会来天梯书店参加学法练功，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和练功，对他来说是最宝贵的经历。修炼之前，金先生各种疾病缠身，不仅患了糖尿病、心律不齐、高血压、忧郁症、恐慌症，还因心血管异常植入了人工起搏器。可如今体检结果都正常，性格和人生观也发生了极大改变。正如他所说，让他脱胎换骨、换得全新人生的正是法轮大法。金作家在九天班结束时谈心得中曾表示，可能我造的罪业太大了，所以上了年纪多病缠身，对人生失去希望的我曾自暴自弃过，可我有幸遇到大法，我重生了，师父收我为弟子，我无比感谢感激，余生我会全心全意的修炼。
来自首尔道峰区38岁的李中天去年11月参加了九天班，他说自己开始修炼的契机是朋友发来的法轮功相关视频，当时视频中真善忍三个字深入心中，因此他开始阅读有关法轮功的书籍。李中天表示，在读书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一个人独自修炼是有局限性的，读了100遍转法轮后，我来到了九天班。在听师父讲法的九天里，我感觉自己像坐火箭一样向上升华。平时打坐只能坐一个小时，在学习班我能坚持打坐一个半小时。
来自中国现居住首尔的朝鲜族女士，50多岁的金真淑去年6月来到了天梯书店。修炼前她因右腿比左腿短，站立困难，劳累一天，晚上只能靠烈酒和药强迫自己忘记痛苦后才能入睡。但是在她练法轮功动作时经历了神奇的事情。她发现练功时脊椎发热，练到第5套功法打坐时头脑变清爽，之后就是站一整天也没有以前那么痛苦了。还有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交叉路口他被出租车撞倒，当时去医院拍了 X 光片，可骨头没有异常，全身无恙。金真书说，在阅读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时，得知人生的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我就认定了以后走修炼大法这一条路。
今年54岁1月份参加九天班来自水源的金建熙，在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法轮功后，一拖再拖，来天梯书店购买转法轮的当天才得知开办九天班的消息。金建熙说，看李洪志大师的讲法视频时感受到能量，身体感觉非常舒服。他还说，参加九天班的每一天，上天梯书店内的楼梯时就感到心情无比愉快和美好，结束的最后一天还很舍不得。平时自己身体冰冷，参加九天班后才经过两三天身体就变暖了。
来自京畿道东豆川65岁的洪玄真去年3月参加了九天班，他说之前嗜酒如命，脾气暴躁的丈夫修炼法轮功以后戒掉烟酒，性格也变得柔和了，一家人也都走入修炼。洪女士介绍说，她丈夫虽是一个勤奋正直而诚实的人，但因他暴躁爱发火的性格，家里经常动荡不安，自己也曾多次想过离婚，连儿子也远离父亲， 父子之间不说一句话，完全断绝了交流，家庭气氛极度恶化。可自从不吃饭也要喝酒的丈夫在修炼法轮功之后，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修炼不久，不仅滴酒不沾，性格也变好了，再也不发火了，对家人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整个人完全变了一个样。对此周围的人都很吃惊，因为相信没有一个心理治疗方法或宗教能让丈夫在短时间内带来如此大的变化。之后在丈夫的推荐下，洪女士也看完转法轮，心中感触颇深。修炼后，她之前因家庭不和而平时积攒下来的心中忧郁感和怨恨都逐渐消失了，心里感到很舒服，也知道了没有比修炼更幸福的了。庆幸的是，38岁的儿子也目睹父亲的变化而走入了修炼，努力做一个好人。跟爸爸一样，现在儿子也完全变了一个人，人生观改变后甚至能做到一般年轻人做不到的，也奇迹般找到了新的工作。如今父子之间关系自然变好了，家庭也和睦了，在遇到大法之前这些是想象不到的。洪女士感慨地说，最近朋友们都说跟以前比起来我的脸色好了很多，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样子。是的，一家人变好了，我现在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带给丈夫和我一家人惊人变化的法轮功真的很神奇，真的太感谢大法，也真心感谢师父。
26岁的华裔是一名越南女性，从小就因亲哥哥的暴行而深受伤害的她，来到韩国后一边工作一边独自忍受着艰辛过日子。后来她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修炼了法轮功。华裔说，在迫切地想学好练功动作的时候，在首尔陆良新街道上接到了传单，就来到了九天班。他说，我曾经想过自杀，因感觉人生完全没有了希望。修炼后能放下过去心中的怨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性格也变好了，能够处处为他人着想了。
在天梯书店迎来第100期九天班的时候，以前参加过九天班的学员们也发来祝贺，感谢法轮功学员的辛劳付出，感恩一起修炼法轮功的珍贵时光。来自全罗北道完州郡62岁的金希秀说，认识法轮功后，我认为自己找的就是这个，参加九天学习班后，我更加确信了。通过修炼明确了人生方向，心灵也有了变化。之前胃肠不好的身体在修炼后逐渐好转，现在身体健康的已经达到没有任何不便的程度。希望通过九天班，有更多的人能够走入修炼中来，像我一样明确人生的方向。最后，金希秀向举办第100届学习班而付出辛劳的学员表示感谢。
来自仁川57岁的金义石说，从仁川到首尔早上7点就要出门，但是九天里没有一次觉得累，反而感到非常幸福。当时一个人修炼了约一年半后才参加了九天班的，跟大家一起学习练功动作后才发现之前的动作有误。过去曾读过有关修炼的各种书，彷徨了十年，但认识了法轮功后知道了这就是修炼的最终答案。金义时还说，右手指弯曲着过了一辈子，但练功后能伸展开来，家人也吓了一跳，自从和学员们一起修炼更能理解修炼了。
来自京畿道城南70岁的李宇仔说，一个人修炼的话把握心态不容易，在九天班跟大家一起听讲法，一起学练动作，能做到难以忍受的事情。去年夏天参加九天班没有落下一天，远距离也没觉得累，之后还读了转法轮。从今年冬天开始，即使天冷也参加晨练，因为大家在一起修炼有助于更加精进，希望通过九天学习班能有更多的人精进于修炼。
韩国首尔天梯书店位于地铁三角地站13号出口前，是专门出售法轮大法书籍的书店，也提供咖啡与茶，每月召开一次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可以免费学习法轮大法。九天班每次连续举办九天，分为上午班和晚间班，上午班9:30至中午12点，晚间班傍晚7:15至9:30。下一届九天班将于2月15号至23号举行。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深圳管一博被非法判刑8年。 深圳罗湖区法轮功学员管一博2019年5月31日上午在上班途中被深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福田枢纽公交派出所警察绑架，2021年7月28日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000元。管一博提出上诉，9月18日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管一博先生1970年10月出生，大专毕业，贵州安顺市平坝区人，家住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管一博因身体不好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身心得到很大改善，爱发脾气的毛病改了，人变得平和宽容。在贵州他曾遭洗脑迫害，来深圳工作后管一博工作认真负责，在家里他是顶梁柱，赡养着年迈的父母，照顾着未成年的儿女。2019年5月30日早上，管一博从大剧院地铁站搭乘深圳地铁一号线从罗湖往机场方向的列车去上班，在地铁上顺便打开了服务器，希望民众有机会看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乘客徐某恶告。第二天早上乘坐地铁上班途中，管一博仍然打开服务器，在会展中心地铁站被蹲坑的警察绑架，随后警察对他的住所进行了非法查抄。6月1日，管一博被劫持到深圳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9日，南山检察院对他下了非法逮捕令。8月29日，构陷他的卷宗被送到南山检察院，随后被非法起诉构陷到南山区法院。9月16日，管一博被劫持到南山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2021年3月19日，管一博被非法视频开庭。2021年7月28日，管一博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000元。管一博不服非法判决，提出上诉。9月18日，深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北京1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至8年，徐娜等人因发北京的疫情照片给网络媒体，遭中共当局非法拘捕关押1年多，于今年1月14号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
河北深泽县至少17名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10日半夜12点至凌晨2点被警察绑架，涉及全县多个乡镇，警察采用的手段比土匪还邪恶，住楼不开门的都是强行撬门而入，住在平房的都是直接翻墙闯入。目前已知被绑架的有深泽镇的张英娟、何秀玲、快心，赵八乡的马同心、焦亚琴、季峰，刘村乡的何红艳、刘宝兴、刘海琴、刘玉如、丽武、何二丽、刘小妙、淑芬，白庄乡的秦如、铁杆乡的杜国防、耿庄乡的田轩，共17人，已有学员回家。
四川成都市大邑县法轮功学员李福全、刘克群夫妇在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2021年8月中旬，双双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老母亲在儿子儿媳被绑架关押3个月时悲愤离世。
河南信阳市施河区80岁法轮功学员白玉珍、靳玉玲，2021年6月22日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被构陷至信阳市黄川县检察院法院，2021年12月14日在看守所遭非法开庭。靳玉玲被非法判3年6个月，勒索罚金8000元，白玉珍被非法判3年，勒索罚金5000元。
广东湛江市、雷州市两位女性法轮功学员冯彩凤、黄玉丽日前遭中山市第一法院枉法误判，冯彩凤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黄玉丽被非法判刑1年。冯彩凤、黄玉丽2020年11月22号在广东省中山市传播大法真相时被中山市警察绑架构陷。
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卢巧丽2020年底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2021年11月被劫持至广东女子监狱。卢巧丽在揭阳市榕城区东山给一户人家当保姆，2020年8月9日在当地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
山东泰安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谢清玲和52岁的高方强 分别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和5年。他们上诉后，泰安中级法院非法裁定维持冤判。据推测，他们在2021年12月上旬被解入监狱迫害。2020年11月24号，谢清林、高方强等法轮功学员去梁庄镇赠送真相年历，在回来的路上被一辆警车、3辆黑车围堵绑架。
江西南昌市南昌县莲塘镇法轮功学员江莲花女士，在遭警察绑架1年多后，被中共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江莲花因派发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人举报，于2020年9月10日在莲塘家中被警察绑架，一直被关押在莲塘看守所。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穆华，仅因张贴2张真相粘贴就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哈尔滨市孝春荣、开红、张德民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孝春荣被网判9年，开红被网判8年，勒索罚金5万，张德民被冤判4年，勒索罚款1万。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2020年9月22日、23日被统一行动绑架。
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5000元。通过律师会见，刘金平表示要依法上诉。2021年5月14号，刘金平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刘金平在被非法审讯期间，遭国保警察吴斌刑讯逼供，被掰胳膊、拽头发撞墙。
黑龙江哈尔滨市57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景丽女士，于2021年6月10日被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建国派出所绑架，2021年12月23日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网判3年。
安徽合肥市肥东县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翠平，经历2次非法判刑、关进洗脑班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的他，2021年9月24号被非法庭审，12月中旬含冤离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期盼明慧推出主流真相期刊，读新年进，明慧出版中心将推出新网站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日。看了明慧网刊登的新年进，明慧出版中心将推出新网站一文，我感到心中一震。多年利用明慧期刊讲真相，心中一直埋着一个深深的渴望，那就是期盼明慧网能够推出一份制作更加精美、内容更加丰富、真相更加全面、面向社会经济条件好、文化程度高、社会地位高的高阶层人士的真相期刊。明慧期刊大陆同修习惯称作小册子，是20多年来大陆同修讲真相最常用的真相资料，对救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册子不仅发给常人看，很多同修也愿意看，可以为讲真相开阔思路、积累素材，还能加强正念。小册子制作简单、成本低，容易遍地开花，大量制作发放，能够达到广传真相的效果。20年来，真相小册子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版面从最初的 A6 版到后来的 A5 版，排版越来越精美，内容越来越丰富，大陆同修制作也越来越用心。目前多数小册子封面都用较薄的铜版纸打印，效果比普通复印纸要好很多。明慧文章中提到，22年后的今天，大陆发生了诸多变化，人们的见识、居家条件、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想必这句话会引起很多大陆同修的共鸣，尤其是疫情发生后，大家感觉更加明显。从发放角度讲，新建小区越来越多， 这些小区管理严格，监控严密，加上疫情因素，发放难度较大。从制作角度讲，现在常人各种印刷品制作都非常精美，不论报刊杂志还是商家广告，相比之下，小册子就显得不够正规精美。从内容角度讲，单本小册子信息量还是较少，尤其适合高阶层人员阅读的内容偏少。20多年来，大陆同修坚持不懈地发放小册子，普通住宅小区不知发过多少轮了。普通民众了解真相的比例非常高，三退的数量也多。相比之下，高阶层人员通过小册子了解真相的机会就少得多，接触到的机会本来就少，偶尔收到了，受观念障碍，也不愿用心看。22年后的今天，针对当前的现状，我们救人的思路也要做适当的调整，讲真相要更有针对性，更深入细致，要把真相讲透，这样也就需要更能起到效果的真相资料。针对高阶层人员，我们也一直在通过发邮件、真相光盘、U盘等方式在做，也确实发挥了明显作用。但是随着网络封锁越来越严，以及常人对木马病毒的戒备，这些方法也有所局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慧网能够推出一款针对中国大陆高阶层人士的真相期刊，想必会给大陆同修讲真相救人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份期刊不用出得太平，季刊就足够了。 A4 版面接近正规杂志规格，把同期明慧各期刊中适合这类人群的、可读性比较强的文章汇集起来，这样内容也比较充实丰富。大陆同修按照杂志或图册的标准精心制作，由于成本高，制作费力，所以不能像小册子那样随机发放，可以像九评共产党书籍那样有针对性的发放，或给亲朋好友传阅，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针对文章中提到的明慧出版中心将推出天地苍生季刊一事，交流一下我们的想法。另外也想再次提醒一下大陆同修，要有向明慧网投稿提供真相素材的意识，而且虽然迫害情况下不方便都用真名实姓，但一定要有相关的个人信息，比如职业、家庭、所在省市等。中国大陆众多同修在正实法救人的过程中，亲身经历了大量感人的、神奇的真实事例，写出来都是很好的讲真相素材。我们经常听到同修在学法小组讲这类实例，很感人，我们就建议同修写出来，我们帮助修改后发给明慧网。大陆同修人才很多，明慧网提供了一个平台，大家一起用心把明慧真相期刊做好，把明慧网在海内外更广泛的传播，在救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明慧编辑注：一，明慧出版社网站已经在元旦前推出，网址是 https://mhpublishing.org。 二，本周出版的《天地苍生》第291期已改为了季刊杂志，单页 A4 总共68页，有国际书号，面向愿意思考、文化层次较高、有阅读纸本的习惯的读者，为他们提供繁忙中的静心一刻，浊世中的净土绿洲。天地苍生的简体字版向中国大陆免费提供，同时也在北美印刷发行，繁体字版在台湾印刷发行。明慧周报国际版也将继续在香港、韩国、美国等地印刷发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征文通知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4日。看了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感触很深。正像文中讲的，
现在政法也已经在向法政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大量的人数不明真相，得不到救度？对于我们肩负救度众生使命的大法弟子来说，不能不查找原因，深度思考，为兑现我们神圣的誓约，尽可能多地把众生救下来，在此提两点建议。一，把基本真相讲明白。正法走到今天，我理解众生都在等待救度，渴望了解真相。讲真相中，我曾经遇到一位中年妇女，我刚开口给她讲，她拍着腿激动万分地说，这回我可明白了，之前有同修给讲明白的。我说，那你要告诉家人和亲朋好友啊。他非常肯定地回答，我一定会的。从中让我看到把基本真相讲明白、讲到位是多么重要。他一个人真正明白，那可能就会使一个家族、一个群体都得到救度。那是人传人、心传心真正的明白，效果可想而知。据我了解，现在身边同修，包括我自己，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讲真相中仅限于告诉了对方三退和记住九字真言，究竟为什么没有真正的讲明白，导致很多民众抵触甚至反感。所以讲真相中最好是不图数量，讲一个就让他明白一个。二，希望明慧网多出一些精品的评论文章。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非常及时，其实不论民众文化程度高低，大都喜欢此类文章，但篇幅不要过长，要精炼经典。明慧网过去曾经出过的一些文章、光碟等，民众看后大都赞不绝口。曾有一位上级单位的主管对大法经常说三道四，自从看了非典期间明慧网一篇单页纸传单的评论文章后，不但不再妄加评论，从此天天看明慧网。那篇文章我记不清文章题目了，只记得有对各类受害人群遭迫害保持沉默的句子。我单位协党书记看过梅花诗的光盘后说，太精彩，整理出来就是一篇绝美的文章。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完成使命，圆融师尊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众生。个人的建议，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5日。近日，明慧编辑部发布了明慧网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大法弘传30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现在正法是在向法政人间过渡的关键时期，大量尚未得救的众生与世人期待救度。明慧网的此次征稿，我们应该予以重视，积极响应，群策群力，共襄盛举，让这次征稿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明慧同修想得很周到，既列出了阻碍世人得救的四个关键原因，又为同修举荐了12个话题，为同修写稿提供了方向，利于同修打开思路。同修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和法中所悟，以及自己做三件事救度众生的实践，选取一个或几个话题进行写稿，也可以几个同修共同就一个话题切磋后，由一人撰稿后，大家再修改。这次征稿有写作能力和评述特长的同修应该责无旁贷地积极参与，那些常年坚持讲真相但又由于文化不高缺乏写作能力的同修，也可以把自己的救人经验讲给有写作能力的同修，为同修提供素材或构思，丰富文章内容。那些坚持在一线讲真相的同修，直接面对形形色色的世人，如何破除邪党宣传在他们头脑中造成的毒害，以及其他阻碍得救的因素， 有的同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小组就有这样一个同修，小学文化可能都算不上，多年坚持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世人提出的问题很刁钻古怪，同修都能一一应对，解开其心结，使常人茅塞顿开，成功使其三退。毕竟大法修炼不同于常人，师父也在给我们开智开慧。这些同修讲真相中所积累的智慧，如果整理出来，有的也能成为一篇不错的文章，至少能成为一篇文章的有力组成部分。写征稿的同修可以向这部分同修征集一下素材，同修也可以主动向写稿同修讲述一下自己讲真相中的经验。很多同修都知道这个故事，齐齐哈尔传法班结束的前两天，师父要每个学员交一份心得体会，看看学员理解法的情况。大家都没写过修炼体会，也都是第一次。一个学员走上台前，把写好的体会交到师父手上，担心地说，写得不好。师父高兴地接过来说，写了就好。写了就好这四个字含义很深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担心自己写不好，更不能以不会写、写不好为由不参与。有的同修觉得文章没有发表就没有意义，信心也受打击。其实不是非要文章发表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建立威德，不是这样的。文章能发表固然好，但即使文章不发表，只要你用心参与了，你就是做了你该做的，是对大法活动的一个圆融和配合，同样也是在助师正法。虽然文章不发表，但只要在法上，在另外空间一样能起到正面作用，同时自身也能从中得到提高和升华。所以我们不必执着于是否能被明慧采用发表。这次征稿是对邪恶势力的一次大清剿，是对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的一次大扫除，是对世人善念良知的一次启迪，是对世人思想头脑的一个净化和归正，同时也是大法弟子展现救度众生能力和智慧的一个壮举，是同修各显其能的一个盛会。同修的那一篇篇文章就是剿灭邪恶、抵挡旧欲的强大法器，是众生得救的希望，也是同修威德的见证，更是大法的慈悲，也是大法的威严展现。无数邪恶将在这次征稿中被清除至尽，大量世人与众生将因此而得到救度。这次征稿也是对大法弟子智慧和救人经验的一个总结，这些文章将成为打开世人心结的钥匙，将成为同修讲真相的有力借鉴，丰富同修讲真相的智慧，必将带来同修讲真相质量的提升。注意那些想讲好真相的同修，有的同修常年坚持讲真相，也想讲好真相，但却总是干巴巴的那么几句，使得讲真相的质量不高，救人数量也受限。也希望在征稿结束后，明慧对获选的文章发表后，希望同修予以重视，认真阅读，从中汲取讲真相救人所需，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这次征稿意义重大，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再无可能。希望同修积极参与，拿起我们的神笔，立笔著华章，立笔著华章。选自《红银二》，读学员文章。最后用师父在《红银二》震慑中的诗词共勉。震慑，神笔震人妖，快刀烂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非法讯问反迫害的一点浅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2日。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来，至今在中国没有一条法律对法轮功定性的情况下，公检法却构陷法轮功学员触犯刑法第300条，
强加给法轮功学员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警察不出具任何法律文书，私闯民宅，非法抄家，抢去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资料、真相资料以及私人财物，包括电脑、打印机等，却作为构陷罪名的证据。在这过程中，我们法轮功学员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即法轮功不是邪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公安警察滥用刑法第300条指控法轮功学员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错误应用法律，强加罪名。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对于抢去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手机、电脑、打印机以及所有做资料的耗材等，都与强加构陷我们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没有关联性，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与本案无关。所以面对公安警察和检察官做非法讯问笔录时，否定所谓证据与构陷罪名的关联性非常重要，不给公检法恶人留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把柄，也就使恶人无法继续推动迫害。第一部分，公检法机构实施迫害的流程。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公检法成为政法委操控的工具，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它的分工和流程大致是：一、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是启动案件的第一环节，负责立案侦查，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和提请审查起诉。侦查期间，检察机关对其公安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决定是否批捕、是否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决定是否逮捕期限30天内有两次非法讯问。第一次非法讯问是刚被绑架时在派出所办案单位，警察非法讯问。第二次非法讯问是到看守所后两周左右，办案警察到看守所非法讯问。在被绑架的30天至37天内，由检察官到看守所非法讯问，检察院决定批准逮捕，逮捕后公安机关一般应在两个月内完成侦查，决定是否撤案、变更强制措施，还是移送检察院。二、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应在一个月之内审查，可延长半个月，还可以两次退侦，一次退侦一个月，两次退侦后再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起公诉。三、审判阶段，中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进入二审。在现体制下，由于我们对律师的依赖和法律知识的淡薄，中共政法委操控公检法机构在对大法弟子的法律诉讼程序中滥用职权，对大法弟子强加罪名。公安机关既负责抓人，又负责对当事人构陷罪名以及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的认定，而检察院和法院在行使其监督权和审判权的过程中几乎放弃作为，完全听命于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构陷罪名以及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的认定。所以在公安机关启动刑事案件的第一环节中，对被构陷的当事人做非法讯问笔录时，如何在法律层面上回答至关重要。一、识破构陷圈套，避免将回答被当作构陷的证据。我们没有犯罪，却被邪恶诬告陷害，在面对邪恶对我们构陷非法讯问时，由于法律知识的淡薄，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往往在不知不觉的非法讯问回答中给邪恶留下了迫害我们的空间。其实很多公安办案警察不懂法，以前在非法讯问时我们讲真相，有警察明真相后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现阶段在政法委610操控下，多数警察不但不听，还不准我们讲真相，他们受政法委610指使，在非法讯问时使用610给他们制作的模板，在向我们提问的过程中寻找构陷我们的证据。我深有体会，例如当时警察非法讯问，你家里这么多本同样名称书籍是谁给你的？我答，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我收藏的法轮功经书。问， 这么多人在你家干什么？答：学习经书，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这样就留下了被迫害的证据。他们在判决书中写道：某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主要的犯罪事实。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拥有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与他们强加给我们的罪名，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是没有关联的。我拥有法轮功书籍、资料等与他们强加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与本案无关，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全盘否定办案警察把抢我们的大法资料及私人物品作为伪证，构陷我们触犯刑法第300条。被绑架后，在向内找的同时，我们神的一面要占上风。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告诉我们，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对于他们的每一个提问，我们都围绕两个焦点：一是我们不是邪教组织，二是我们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对构陷我们的证据、强加的罪名都与本案无关。二，否定公安提供的一切物证与构陷罪名的关联性。以下举例如何回答公安警察的非法讯问。公安非法讯问：你练法轮功多长时间了？回答：请问我犯了什么罪？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了？你的提问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你家里打印机、电脑是你买的吗？你做了多少法轮功资料？回答：你的提问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你宣传九瓶共产党是反国家、反政府？回答：九瓶是评讲共产党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捏造陷害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件。作为中国公民，我们有监督国家机关的权利，让世人了解九瓶，可以防止九瓶里的历史在国内再度重现。公安非法讯问：你发了多少法轮功资料？谁给你的资料？回答：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你是否曾经受过法律处罚、拘留、劳教、劳改？回答：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你做了这么多资料，你还给了哪些人？回答：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某年某月某日当天，在你住处同时被发现了某某某等，是否都是和你一起学法的同修？回答：与本案无关，我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在你家里搜出来的法轮功物品是否都是你的？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这些物品都不是违禁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废止决定的第99条、100条，出版印刷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持有书籍当然更加合法。公安非法讯问：这些法轮功资料是否提供给了其他人学习和使用？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公安非法讯问：被抓获当天，这些人员在你家里做什么？回答：什么叫抓获？你私闯民宅，乱抓无辜，你才是知法犯法的违法者。我既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更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你抓获我什么？你们强加罪名把我绑架到这里，你们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你们诬告陷害我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公安非法讯问：查获你的时候，你们在房间做什么？回答：与本案无关，请你拿出法律依据，我什么时候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信仰自由是受宪法第36条保护的，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共同制定的2000公通字39号文，那里面对邪教有明确的认定，请你们认真的学习一下，不要乱抓无辜。现在案件终身负责制，你们要给自己留后路。在此可以根据警察的接受情况讲基本真相：武汉李文亮事件、大法轰传世界、天安门自焚、自己的修炼经历等。在整个非法讯问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表现出坦荡自信， 常言道，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清楚修炼法轮功合法，拥有法轮功资料合法。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告诉我们，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三，如何签字？非法讯问结束后，一定要认真看非法讯问笔录，如果记录的不属实，请他改正，如果他不改正，就直接在非法讯问笔录末尾空白处签上，以上笔录不属实，我不认可，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你们要诬告陷害我，我会追责到底。讯问笔录属实的，在非法讯问笔录末尾空白处签上。对强加的罪名，我不予认可，所有的证据都是伪证，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你们要继续迫害，我将行使公民权利，向各级相关部门举报，控告对我的诬告陷害，然后签名和日期，按指印。四，与律师配合。同修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0天内，公安办案人员会再次到看守所提讯。如果我们知道当事同修法律知识淡薄，我们在同修被绑架后的第一时间联系家属与律师，争取在最短的时间请律师会见同修，把否定迫害一非法讯问，二在讯问笔录签字的注意事项传递给当事同修，这个阶段很重要。如果同修不懂法律，律师会见的时间又有限，让律师把这段话带给同修，与本案无关，我没有违法行为，更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家里的法轮大法材料不具有破坏法律实施的作用，这是一种信仰，是普通公民对真善人法轮大法的信仰，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让其记住大概意思，对提讯全程回答与本案无关，重复一遍这段话，这样警察到看守所提讯时，就能弥补刚被绑架到派出所时不知如何应对警察的非法讯问而留下被迫害的伪证。在逮捕期限37天内，律师可以多次去会见同修，了解同修状态，同时把运用法律反迫害的要点传递给同修，同修的正念会越来越强，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有变化。我们平时学习一点法律知识还是很有必要的。五，正告办案警察对其违法行为将进行举报控告。我们挺起胸膛回应他们的问话，你们绑架，法律规定法无明文不为罪，减刑法第三条的简单表述，请你拿出明确的法律条文来，我破坏了国家的哪条法律实施，你要构陷我，我将向有关单位控告你诬告陷害好人，现在案件终身负责制，我会追责到底。一定要不卑不亢地讲出，他们对我们的构陷一定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他们的违法行为触及到他本人会被追责，他们也不会轻易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报告和提请批准起诉书。第二部分，面对检察官的非法讯问进行反迫害。公安进一步构陷流程走到第30到第37天为检察官提审时间，这次提审最关键，检察官在这次问话后就要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在这次非法讯问中，检察官提问的目的是让我们认可公安警察构陷的罪名及所谓的犯罪证据，他们的提问几乎与办案警察一样，只是精简了，而且表现得很伪善，要警惕并重视37天内与检察官的谈话，把握好以下几点。一，继续坚持否定所谓犯罪证据。逮捕期限是37天，这期间检察官会到看守所与当事人谈话，多数会拿出一张简单的会见记录，让当事人填写并签字认可，比如把公安警察抢我们的私人书籍、资料等的数量向我们核实。实际上，只要我们对他的问话认可，或者对我们持有真相资料数量认可，或与他们争论数量的多和少，也就是我们承认真相资料是犯罪证据， 他们就会把其作为陷害我们的犯罪证据向法院提起公诉。我们对检察官的非法讯问一定要正念十足地回答，与本案无关。二，指出公安办案警察的违法点。在与检察官会见时，把公安警察抄家、未出具搜查证、传唤证、扣押清单等法律文书的违法行为讲出来，促使检察官去行使监督权。因为公安办案是否违法，直接涉及案件认定的罪名是否成立，直接涉及到检察官批准逮捕决定的合法性是否成立。我们将参与者违法操作的恶行曝光在他们的体制内，他们系统内的工作人员那里，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是一种震慑，也让他们看清邪党的邪恶本性和流氓本质。邪恶在利用他们迫害我们，让他们犯下罪恶时，我们以法律的真相唤醒着有正义良知的人，在他所在位置上做出正确的选择，让参与迫害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必须自己承担后果。三，全盘否定利用刑法第300条强加的罪名。检察官会见时，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否认罪认罚。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彻底否定这个罪名，让他拿出法律依据，同时围绕两个焦点进行反驳。一，我们不是邪教。刑法第300条规定的会道门、邪教组织、迷信组织与法轮功不相关。二是，我们没有破坏法律实施。请问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我的行为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对受害者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检察官最害怕对付的就是懂法律程序又敢与他较真的人。虽然我们法律知识还很欠缺，只要这几个关键点说出来就行，其他都回答与本案无关，尽量少言。以下举例非法讯问与回答以及回答后的签字。检察官，你因何事被关押在看守所？回答，我没有犯罪，我利用邪教组织破坏了国家哪条法律实施？请拿出破坏法律实施的证据，如何破坏的？都是公安警察诬告陷害、强加罪名、迫害好人。检察官， U 盘是干什么用的？电脑打印机是否是你的？做了多少资料？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检察官，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减少刑期。回答，我既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警察在违法办案，希望你认真审查监督此案，不要继续错下去。案件终身负责制，你要对你做出的决定负责。法轮功不偷不抢，黄赌毒不沾，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却被关押，警察滥用侦查权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诉，我一定会追责。最后要提醒检察官，检察院是监督机构，如果他不监督公安警察的违法行为，不撤销公安机关递交的审查批准逮捕书，造成冤假错案，我们会把检察官与公安警察一起控告。现在疫情期间，检察官会叫书记员替他去看守所对当事人提讯，通常是把要问的话，大部分是核实警察问话，写成文书，让书记员带去看守所，要求当事人在文书上回答并签字，一定要认真看文书，对他的提问回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问题答完后，在非法讯问笔录末尾的空白处写上几句，公安警察对我的诬告陷害、强加罪名我不予认可，法轮功不是邪教，我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书记员会很不高兴，对此他才会认真对待，是否与公安警察同流合污，他会认真去思考，因为他负责监督公安办案是否公正，程序是否违法。同时我们要把公安违法办案的行为以控告的方式写出来，让看守所的住所检察官转交检察院控申科。推荐两篇交流文章，读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有感，和控告警察违法抓人，其中的案例很有启发性。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被绑架后，除了要向内找，也不能消极地承受这一切，无可奈何地等待最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主动地向狱警申请看法律书，平时没有时间去看这方面的书籍，现在可以静下心来学习法律。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等到快37天了，检察官来会见时才讲。我们刚被绑架到看守所，就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在检察官还没有会见前，我们在看守所可以向狱警申请约见住所检察官，或把控告信、举报信写好后，交给住所检察官，请他向相关单位递交。结语：否定公安试图构陷的物证与构陷大法弟子罪名的关联性，以及指出参与迫害者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是反迫害，更是在制止参与者实施进一步迫害，是在救度他们，而非给自己脱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犯罪，我们应该站在救人为他的基点上，而要注意避免带着常人争斗心去做。以上是现阶段对反迫害的一点浅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